大家好，我是肾结石，欢迎来到我的肾结石话实说 Podcast。 我只是觉得这样讲好像比较帅。好，大家听到我今天的这个嗓音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刚睡起来啦，请大家不要介意。现在时间是我的凌晨5:25。那么最近呢，吵得算是沸沸扬扬，这个火火热热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很爱演嘛，他们最近宣布他们拆团了，以后都不一起拍影片了这件事情。那么其实他们本来粉丝就还蛮多的哦，尤其他们是粉丝是很铁哦。那大家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会觉得哇，真的是太可惜了，然后也觉得很震惊，一下子就炸锅了。那所以最近呢，也算是讨论的蛮多的，在 D 卡上面，在 PTT 上面，或者在各大论坛上面呢，也都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今天呢，不是要批判他们，主要呢就是借由这件事情来聊聊这个团体团队这件事情哦。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我自己本身也都是从团体出来的嘛。最早是这群人他们一起找我演戏所以在这群人的影片，早期的影片啦，你可以看到我的演出在这里面。那么后来呢，跟华生，然后铁牛，那个时候原本还有 Nick， 但后来 Nick 去这群人了。我们三个人呢就一起做了一个团队是玩 game， 主要呢就是做一些跟游戏相关的喜剧。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团体出来的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是我没有要批判他们啦，我就是来聊聊这件事情而已。那我其实认真来说，我觉得团体这件事情基本上你要组团的、成团的，团体一定会散时间早晚而已。我不是在故意唱衰别人，而是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那也不是说好像我现在很就是讲的很铁石心肠，没有，你们一定会散了什么的，所以很冷酷无情，有没有？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团体就是，大家不是常讲一句话，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其实小时候听觉得还好，后来听真的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就是你们团体那么久，就一定还是会面临要分开的一个局面啦。那只是真的是时间早亡的问题，可能是一年后、两年后、五年后，那久一点的20年后、30年后，那甚至有些人就是就算是这个自然而然的先离开了这个人世，也算是一种团体解散嘛，对不对？例如说像你看像 Beyond 他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乐团嘛，那黄家驹就先离世了，那没办法，这个团体势必得散的这种感觉嘛。又或者是枪与玫瑰，你看这种神团，还有 X Japan， 你看这种神团，哇，这种没办法，还是会散还是会散，这种事情真的是一定会发生啊。那么这次很爱演他们要拆团，没有发出一些声明嘛？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他们发完声明之后呢，主要大家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啊，是不是因为钱就是谈不拢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吵架了，然后就要分家了这样子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有带过团体，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你们听听看如果当初呢聚在一起是因利而聚，就会因利而散；如果是因为因名而聚，就会因名而散。换句话说，就是你因为什么东西而聚在一起，你就因为什么东西而散那如果你当初就是为了钱，我今天我加入这个团体，我们来组团，我们就是为了要冲事业，就是为了要赚钱。好，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钱的事情呢吵架，那可能到时候就会不和，那到时候就分开了。这件事情是很常很容易会发生的。那很爱演这个团队的影片呢，其实最早可能在达人秀啊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火红的时候，我有看过一些就是牛排跟胡椒他们彼此有一些好像早期的有一些影片作品，我就有先看过这样子。好像那个时候还有在聊一些有点像 talk show 的那种感觉，就是写一些段子啊，觉得还蛮好笑的，好像有跟星座有关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在看。那后来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知名之后呢，其实反而那个时候的影片我刚好那阵子在忙，所以我就没有在看。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说这个很爱演啊，胡椒啊，牛排啊什么的，那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去看看这样子。那看了几支影片之后觉得也不错，只是因为没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就没有继续追。我就只是觉得说跟朋友一起聊天，然后吃吃东西，开玩笑的感觉其实蛮好的。那尤其是说 他们的好交情呢，也不会让他们的玩笑落于俗套。有些人的对于熟悉的兄弟好朋友，他们开玩笑的方式就是干干脚，就是骂一堆脏话、啊、然后讲一些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的一些梗，嗯，观众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还好、哦、那他们就是介于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嘛，就是讲一些、哦、只有他们才可以了解，但是观众他们的观众也可以了解，然后其实也蛮好笑的，然后又不会说哎，好像整天只是在骂脏话或者是那种很奇怪，因为有些人哦，就是也不是有些人啊，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就是面对于熟悉的人，例如说很熟悉的朋友了或怎么的，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对他礼貌，或者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讲话，你就是只能就是什么哎、欸，现在怎样啊什么的，怎样现在是红了是不是了不起的，是不是？就是你会有一种相对比较随便的那种态度来去对话，那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拿捏的比例算是蛮好的，再加上他们后制的风格也是算是有一点独创一格啦，我觉得是不错。那因为我看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起码还是有看过好几支啦。我自己在观察他们，我觉得牛排跟胡椒他们应该是本来就是蛮好的朋友哦。那当初可能就是因为想说，哎、欸，我们两个人都还蛮幽默风趣的，然后很想要说做一些这种作品，然后展现一下自己哦。那把这些东西放在网络上面，然后结果哎，开始有一些人在回复的时候呢，自己会觉得说相当有成就感，然后就哎，这个很不错哎，什么？那我们应该要继续录影，继续拍影片啊，继续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展现我们的这方面的幽默风趣啊，让大家就觉得哎，持续的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其实我的感觉会是这样子，所以回到刚刚的一些话题，就是说，如果因利而聚就因利而散的话，你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像是当初是为了钱而做这件事情，然后哎、欸，我们来组一个团体，未来可以赚钱，来，我们现在就是来拼，然后我们来拼，然后我们订阅数先10万，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来赚钱，你觉得他们会是这种风格吗？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像，完全不像。当然一定会有谈到钱的部分，或者是一定会有这个盈利营收的部分，这是肯定，可是我不觉得他们当初聚在一起是因为我很想赚钱，我要靠这个来赚钱哦、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哦、我比较相信的事情是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然后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很有趣，然后也可以展现他们自己，然后同时哎、欸，大家也觉得我们很好笑哎、欸、什么的，然后很有成就感，然后我们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跟兴趣想法、哦、所以我们才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蛇丸因为他是后来加入的嘛，所以就不包含在这里面，但是其实也可以，因为其实他们三个人的感觉其实一直都相信，有在看他们影片的人哦，大概就会了解说哦，他们其实就是三个好像很好的朋友一起在那边打闹的这种感觉，那他们是臭味相投、哦、这种感觉。如果按照这个概念跟逻辑的话呢、啊、因为很多人会在那边讲说是不是女朋友在那边塞龙啊，是不是钱的关系在那边谈不拢啊那种有没有？其实我说真的，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钱而谈不拢然后最后就散了。即使导火线是这个哦，即使导火线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导火线跟实际的问题其实本身是两件事情。大家很多人都会把一些问题看的就是太简单了，好像就是只看了他们的一些表面的部分，就会看说，哎、欸，没有，哎、欸，我现在钱我就分不够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多一点，那另一个人就不爽。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可是问题是，其实他们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钱。好，例如说，我随便讲个假设好了。例如说，我在一个两人团体里面哦，那平常的脚本是我写的，编辑哦，后制剪辑也是我在弄的。那换句话说，最吃重的两份工作我都把它做下来了，而且也很耗时间，因为后制剪辑等等的是很花时间的。那每次就是我想一些题材跟脚本，我想完之后呢，我打电话找你来，哎，你一起来演，好，那你就过来演了。演完之后呢，然后我再把影片再自己在那边剪辑，剪个十几二十个小时，然后弄，最后弄上架了。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嘛。好，那一开始有一些金有一些收入的时候，哎，我们都觉得说，哎，5-5什么的，其实没有关系啦，这都其实还好，我们是好朋友。那我为你付出多一些，你为我付出多一些，这没有问题嘛？ 因为是朋友，因为是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就是感觉只要对了，哦，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愿意多付出啊，你是我好朋友嘛，没差。好，那有一天这个好朋友他就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就讲了一句话，拜托这个团体会红，还不是因为我？哇，那糟糕了，哇，那这个我心里面状态我就有点不太平衡。哎，为什么当初找你来的是我？然后现在平常写脚本想题材的是我，然后平常我在那边忙剪辑，然后弄到那种三更半夜的，然后剪个两三天什么的很辛苦，然后我在那边弄，然后结果你只来演，然后你说是因为你演技很好，很有观众缘，很讨喜。好，或许他讲的这件事情是事实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哎，你这样子的感觉了，我就觉得不舒服了。就算是好朋友，我也觉得不太舒服了。那我就会开始，哎，下一次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利润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觉得五五有一点点不合理哦，我觉得可能要六四，我六你四，因为很多工作都是我在做的，你只是来演。哎，那你这样一讲，另外一个人也不高兴，说，哎，什么叫做我只有在演？哎，我就算只有在演，那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是展现出来给观众，让人家觉得说，哎，我们是这种好朋友的感觉啊。啊，那这我是算是我也算是灵魂角色嘛，对不对？然后我又听到我说，哎，什么叫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其他的工作都不重要，是不是？哦，就开始会有这种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意见的这种纷争啊。哦，想法上面分不一定是真的吵起来，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说我们讲是钱，我说，哎，那没有，我现在就是要六四，哦，没有，我们没有在之前的五五了，讲是讲钱，但实际上真正背后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钱，而是之前我们因为共同兴趣跟理念还有想法，我们聚在一起，那我多付出一些什么，你付出一些什么，那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今天讲出的那种让我觉得，哎，理念不合，或者是说，哎，我们是因为友情而聚在一起。你讲出违背友情的话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哎，有点不合理哦。所以无论是我用钱的部分来讲，还是说工作分配的事情来讲，还是用任何一个角度的事情来讲，其实都不是那些事情本身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应该让我觉得，哎，我现在的付出好像是那种很白费，然后我当初是把你当作好朋友，所以我不想跟你计较这些。但实际上如果你要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好，那我现在我要多拿一点钱哦，类似像这种感觉哦。所以就算他们的这个导火线啊真的是因为钱的关系哦，因为毕竟这个一个人分三个人分，那真的有差吗？你一万块的案子，你是一万块完全自己拿哦，还是一个人分三千三，那其实差很多嘛。但就算导火线是这个，但是我认为核心问题，据我在观察他们的这个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哎呦，我先再三强调，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哦，我本人是完全没有碰过他们，然后跟他们聊过天或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讲出来的话完全也不是说一个事实，或者是会偏袒哪一方，其实我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啦，哦。那我只是说依照我所看到的影片呈现的感觉哦，我觉得他们当初真的是因为兴趣然后理念相同，欸，很喜欢一起玩一起闹的这种感觉，然后聚在一起，所以一定是这个东西核心的东西有点跑掉了，所以才会让他们觉得说，欸，有些东西跑掉了，那就算他们后来提的是钱的部分是什么的部分，股份的部分什么的，我觉得都不是核心问题。我觉得真正的核心就是当初一起玩一起闹，然后有共同的兴趣跟理念，这个价值观等等的不一样了。哦，那变的人是不是错的？不一定，我觉得不是，哦，不是这样子。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组一个团体，那我们平常开的一些玩笑，说实话比较限制级一点，例如说可能平常在干干叫啊，或开一些那种比较黄色一点的情色一点的笑话啊什么的，其实都蛮好笑，反应也都蛮好。有一天我跟我女朋友呢，就是有谈到这个婚姻的部分，然后我们就讨论到说，哎，未来要不要生小孩，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油然而生，以后我的小孩子我不想要让他看到我的影片。为什么？因为我的影片都在干干叫，我都在骂一些脏话，然后都在聊一些比较情色一点的东西，其实我不想让我的小孩看到我的影片。然后我接下来我就想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现在在做的到底是在干嘛？我现在做的东西我不敢不好意思给小朋友看到，那我会给其他人的小朋友看到，那别人也是父母，我也是父母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替他们多想想？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啊，跟想法的改变，我可能就跟团队说，我们可不可以影片 以后不要再干干叫了，不要再骂脏话，或者不要再开一些黄色笑话了，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另外的人就觉得说，哎，不是啊，我们平常就是因为骂脏话，就是因为开一些黄色笑话，所以大家才要看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现在就没有人要看了，你知道吗？那我可能就觉得，哎，不是啊，可是这也是一个改变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是对大家都比较好啊。就刚刚的那样子的举例，你们会觉得说，哎，是改变那个人错了吗？还是没有改变的人错了？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错啊，对不对？两个人就是想法就是不一样了。我们人就是会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学习到了一些事情，或者是在思维、在想法上面会有一些改变，然后哎，我们开始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了，理念就会转换。所以说，不要因为说，哎，好像有人的理念啊，哦，改变了什么的，哦，没有，他错，责任都归他，然后我们全部都怪他。我们现在很爱演这个团体，今天被迫拆团，哦，解散，粉丝们再也看不到我们这三个人的演出了，哦，原因就是因为他，哦，就是因为这个人。请问一下，你们哪一位观众或者是哪一位成员要帮这个想法改变的这位人的未来人生负责任？没有，也没有人可以负责任，对不对？你要怎么负责任？好，我们大家一起愿意拼啊，一起努力啊，可以 啊我反正我就硬盯着啊，就算我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我就不喜欢骂脏话了，我不喜欢开黄色笑话了，好，结果我还是硬做啊，没关系啊，那大家说好就要一起拼啊，一起努力啊什么的，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就来做啊，啊，做一下之后发现说，哎，一下这边那个家人有事，所以拍片的时候不能来啊，一下这边说，哎，没有啊，要过生日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拍片没有办法来啊，一下又跟我说什么什么原因要去接女朋友，一下要怎么样，那我就问一下，那所以说，嗯，大家说要拼，那这个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还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会马上就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糟糕。但说实话，你团体一定不是一个人嘛。那时间你的时间可以的，那别人的时间也就不行啊。所以也不是说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时间就是没有搭上，就是搭不起来。那这个你也不能说是谁的错啊。女朋友她如果她就是要接，那不接就分手了，那你可以为她分手这件事情负责任吗？也不行啊。对不对？我之前在 YouTube 上面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我刚前面讲的那都不是我真实的，哦，我现在这个讲的才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哦，就是以前我是团体里面的人嘛，那说真的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家里面有一个危机，就是说家里面付不出这个房贷了。那我们这三年来，哦，这几年来啦，就是在做团体嘛，做创作，然后做新媒体，这样子也算创业啦，彼此大家都是 很努力，很愿意付出，我觉得这都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实际上收益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嘛，那没有办法去支撑说，哎，好像家里面的一些支出啊什么的，对吧？那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讲说，家里面真的没有钱了。那房子我们之前原本啊，在国中的时候，在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买一个房子，那个时候总价很低，400万，非常便宜的一个房子，很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很开心嘛，全家人都很开心。但是现在这个房贷真的缴不出来了，那除了房贷以外，家里面还有一些贷款也要缴。那但是我这几年来，我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稳定的收入，然后给家里面怎么样的，我是真的没办法啊。啊，现在大家也就是在拼事业啊。那时候我已经搬出来嘛，那我就回家，然后跟家里面就是开会讨论一下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把这个理清之后呢，发现说，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好，那我们房子就确定要卖掉。所以我们在2016年的那个农历过年前，就急急忙忙的，就是时间好像差不多两三个月还是怎么样的，就急急忙忙的，哎，没有到两三个月啦，三个月四个月，就在过年前就把房子就卖掉了。卖了600万，好，账面上面好像赚了200万嘛，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债务，所以还一还之后，其实也没有真的有赚钱。但是我都跟朋友就是用乐观的角度去看，哎，没有，你看我们家房子卖掉了，我们还赚200万呢，哈哈，很开心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房价正涨的时候嘛，对啊，大家就觉得哦，那这样也蛮好的。但是实际上大家不清楚的是，其实我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债务。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冲击，我就会觉得说我是很想要拼，然后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努力，这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就是每个人生下来的条件真的是不一样啊。 其他人或许没有这方面的太大的困扰，我甚至可能家里面搞不好有准备房子，哎，留给他、啊，对。可是问题是我没有啊，我跟大家的家庭状况不一样，所以我必须一定要怎么讲？我有一个不得不成功的压力，就是我被迫，我也不是被迫啦，就是我有一个我就是我一定要成功，我就要在短时间内要成功，我在这段期间我就是要成功。如果我没有办法成功的话，就是家里面可能会过得不好嘛。那没有人希望家里面过得不好啊，对不对？好，所以我势必我一定要成功。所以依照可能团队啊团体的一个节奏，或者是主要的一些方向跟方针，真的没有办法达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真的不行。我没有办法再继续 try 继续试了，我只能够依照我现在心里面有的一些想法，想要很快很快的去做好一些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压力不得不成功，所以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嘛，就可能有一些想法上面不同，我就离开了嘛。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嘛。那到现在我有的时候我都还会骑车到我以前的这个旧家，就是那个房子卖掉那个旧家去看一看，就想象一下，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就从国中然后到高中到出社会，然后在这个家的那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会觉得哎，其实是很有回忆的。但是回忆就是回忆，它回不去了。对，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这个房子就卖掉了嘛，所以然后我就慢慢的就再骑车再回去我现在的住家，然后就哦，就是有缅怀到这种感觉，就还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忧伤感，就觉得说，哎，如果说我成功的再早一点点哦，如果可以经济丰厚一点点，然后早一点，是不是可以不用卖掉这个房子？哦，那我们这个房子可以保留起来，那我们整家人的一些回忆啊，当初的那份快乐跟向心等等的，就是会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哦，这个其实是也是有一点小小的难过。当然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啦，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还是会心里面有一块地方会觉得，有点可惜啊，真的是有点可惜，对不对？像这种苦衷，像这种家里面的这种私事。哦，这很私人的事情嘛，很心里面很 deep 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讲出来跟大家分享，哪一个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对，那现在要拆团了，大家全部都在骂我，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假设骂牛排，或骂胡椒，骂蛇丸，也奇怪，你们也不晓得人家家里面有什么苦衷啊，对不对？搞不好他真的有他自己的苦衷，或者有他家里面的苦衷，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我现在在看到说就是很碍眼，有点像跌落神坛这种感觉嘛。我觉得大家开始在去批斗，哦，就是说啊，可能是这个啊，这个他们是为了钱啦什么的，一定是牛排的问题，一定是胡椒的问题，一定是谁的问题，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有一点小小的不好啦，没有那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局外人，也不太清楚这整个状况，就往下的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很好。包括我刚刚在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想法，没有，你都会发现说我的遣词用字呢是稍微比较注意的。我特别比较注意，因为我不希望说，哎，好像大家会以为说我在引导什么事情，不是不是，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或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表面，但实际上它有其他的层面，那你们要去思考的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层面，那不要把一件事情想得那么简单的啊，他们就是钱啊，就是因为女人啊什么的。好，我们再讲一下女朋友这一 part。我还是在讲哦，这个不是事实哦，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其实我觉得哦，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可能是因为一群朋友，哦，兴趣相投的朋友，然后一起因为热情啊好玩就玩了这件事情，后来哎莫名其妙的就走红了，赚钱了，哦，那就开始有这个盈利营收的一些部分。那女朋友的话，她不是从头跟到尾，她是中间后面才加进来的，所以说她其实看到的事情，哦，有的时候是还蛮相对的，以第三方的角度是很理性，然后反而会看得更清楚，因为他不是局内人。局内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因为，例如说，假设他们三个人团体嘛，那可能大家都会听牛排的。假设啦，我完全假设都听牛排的，因为牛排他算是团长这样，因为他最早找大家来做，然后他最早创立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 leader， 就是脚本啊、导演啊还是什么的，都是他想的。那可能到后期的时候呢，欸，可能后来这个胡椒啊，他可能也想一想说，欸，他也可以去，提供一些脚本啊或什么的一些想法，开始有了这样子。可是例如说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呢，还是 会有一个这个主要的那个负责的人嘛，可能是牛排。那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个第三者，我刚刚讲的是像女朋友这个角色，他可能就会看说，哎，奇怪，为什么你们三个人都有演出同一个东西？假设例如说这个是报酬是100块，为什么牛排拿50块，那你们两个拿25块，这是为什么？那可能这个胡椒跟这个蛇丸可能就想说，没有啊，因为这个其实团体是他的，他开的，那其实这部分也都是拜他所赐，所以说他其实多拿一些也算是那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女朋友他毕竟他就是后面才来的，他是用很清楚很简单的角度去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开始有这个例如说前三个月或前一年的付出跟努力，那是不是到第十年的时候钱都是这样分，对不对？到第十年第十一年的时候，我们接一个案子一样是三个人负责，甚至那个时候可能有多人团队了，有没有？可能有编剧的，有脚本，有导演，有企划，有执行，什么各方面的，那个时候大家也都不用做事了，或者是说大家也都还是有分配其他的工作，例如说可能胡椒负责导演，然后蛇丸负责制片，然后牛排负责编剧等等，一样大家都有分配好这个职务，或者是没有职务都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还是牛排50%，然后你们两个25%，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奇怪哦。所以说前面第一年的付出可以大过后面9年、10年、20年、30年的付出吗？例如说牛排付出头一年这一年的付出可以抵过例如说胡椒未来9年的付出吗？是这样吗？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奇怪了，因为每个人的算法或每个人价值观确实不同。我刚刚那样子讲，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会觉得说，对啊，因为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你没有第一年，你哪有未来的9年？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啊，没错。但是有一派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不是啊，第一年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也要符合比例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未来你后面的人，我拼死拼活做牛做马，我超级努力，但是我永远我的分润就是没有要分配到这么丰厚，我也不是员工，我是 partner 哦。那么这样子会不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有道理？那这样的话，你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因为没有你爸爸妈妈的精子卵子就不会有你嘛，对不对？他一开始出了最重要的那部分，好，未来你的所有营收跟你所有的成就全部归你爸妈，你不可以拥有。对哈，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每个人的想法逻辑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女朋友因为他们本身就真的就是第三方第三者，或者是说他就是站在比较保护自己伴侣的这一方，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算法很奇怪啊。反而有的时候啦，会因为这样子，他们当局者迷嘛，那我们局外人反而看得会更清楚。你说有可能是这个女朋友去挑起这三个人的友情，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关系那我也要告诉你，就是如果这三个人。真的心里面本身就没有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挑也挑不起来，所以代表说这一定中间就是一定有一些些东西了。那我在看他们的一些声明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确实，我觉得啦，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让大家感觉是比较和气、比较心平气和一点点的，我感受得到他们的用意，但是还是有讲出一些。比较重点的话就是，未来这个频道不会再更新了，我们三个人不会在一起合体拍片了，等等，像这样子的一个用词，那我就觉得说，那可能这次可能吵得真的比较凶，可能现在还在一个情绪上面，或者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疙瘩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那我自己从声明里面我感觉说，这个声明是有疙瘩的声明这样子。但我相信说，不管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疙瘩啦，就搞不好在未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时间去沉淀一下，去思考一下，或许时间会冲淡一些事情，或许有些事情，想一想就觉得想通了，其实也没有那么没有道理啦。其实我觉得双方都很有道理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合适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彼此做彼此的，其实也很好，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搞不好到时候还会再合体。那也是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爱演的粉丝也不用太难过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蛮期许，也蛮祝福他们，就是无论他们后来会不会继续再合体，或者说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个别发展，我其实我都希望他们发展的很好，也是以一个这个曾经有退团过的这个小前辈的一个身份来跟他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无论说未来朋友要不要交。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彼此一定要在，例如说三个月后，或者是多少时间，等大家就是气都消了，或者是没有那么暴躁，或者是冲动了，再约坐下来， 们再把一些事情再厘清清楚，再聊清楚，或者是说用一个相对比较友善的角度去聊一聊，聊一聊这些事情啊，就觉得说啊，就是当初可能自己也有一些问题，有时候吵架的时候讲话就是比较伤人，所以那时候或许我讲一些话可能伤到你，我也很不好意思这样子。然后就是讲一些自己的就好，也不用讲别人啊，就讲自己的一些心思跟反省等等的，那我觉得对方听了也会很舒服。除此之外，你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些心思，真的有一些想法说，对，当初可能真的哪些地方做的不是那么好。其实讲完之后呢，真的把它和解掉，把这些东西去化解掉，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当你人生度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你未来你在处事方面啊，或者是各方面可能会更圆融哦，可能会因为这次的经验而学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应用在未来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反而对自己而言是蛮加分的。那至于观众的观感，我只能说只要有发生这种大变动肯定都不好。所以无论你是被迫离开的，还是你是自愿离开的，还是你们是真的闹不和的，还是和气的分开的，我觉得还是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啦，就是不能接受就没有缘分了嘛，那没有缘分了那就没办法了嘛。我们凡事求个缘，但现在这个缘就没有了，那就算了嘛，对不对？那也是真的祝福他们啦，希望他们可以越来越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提到一下这群人，这群人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团体之王，当之无愧。我在 YouTube 界里面啦，因为这群人都是我的学长学姐跟朋友组成的，那我的发机YouTube 的发源也是从这边来的，然后跟他们也是私交也是蛮好，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团体。就是整个团体呢，就是彼此又像，他们就有同样的一个节奏跟气氛，但是呢彼此个性又不同哦，可能有些人很大胆，有些人可能胆小，有些人很谨慎，每个人重视的地方可能都不一样等等的，但是他们却可以行云流水的这样子串联起来，串联的很好。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尤其他们是七个人，七个人有七条心啊，七个不同的个性要去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难，所以不得不说很佩服他们，非常非常厉害。那关于他们因为其实现在时间真的差不多了，40多分钟，再讲下去其实后面我讲的大部分的人也都没有在听了啦，都睡着了。所以还有想要知道说我想要聊这群人的哪方面的东西，还有他们团体这部分的话，我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聊，好吧？你再留言给我。现在的话最新的一part是说有些人说什么有些人是红了然后就换女朋友了就分手了，或者是忘恩负义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只能说这种东西，因为有关于忘恩负义这种恩义还有红就分手是情的事情，有没有？那这种事情其实真的没有任何的公道存在哦，它完全就是看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跟道德观的不同。好了，那今天圣洁实话实说 Podcast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帮我订阅起来。无论你是在 SoundOn、iOS 的 Podcast， 又或者是 Google 的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呢，都麻烦帮我订阅起来，这样子才不会漏掉我每一天的 Podcast 哦。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Thank you.